摩西五經的最尾那一段啊，顧名思義就是說重新將神的命令來宣告申命記，就宣告神的命令。但這次呢就不是出埃及記和利未記這樣的宣告，出埃及記和利未記裡頭的宣告呢就屬於神的啟示的宣告，而今這次的宣告呢是摩西將神的話再一次來向神的百姓宣告。為什麼會有發生一件這樣的事呢？我們就要回到民數記的歷史上面呢去留意一個問題了。相信弟兄姊妹讀過民數記的時候你都會記得，到了民數記十四十五章的時候，以色列人出了一個大問題。那個問題在第一章申命記裡面都有提及，就當他們神用恩典領他們從埃及出來，一路帶他們去到西奈的曠野，在西奈山的下面來全律法建造會幕，神藉著會幕住在他們中間，以後就陪伴著他們行走在曠野的路程，就繼續向著神的應許地來進行。去到迦南的邊界的時候，也都就是所謂今日叫做迦底斯這個地方的時候，他們又出個毛病了。他們要找探子去先探聽一下迦南地的那個情況，好像了解了有把握了那就去，沒把握了那就吵，結果他們就在這裡吵。而那個吵的背後呢是對神的話的不信，對神的應許的不信，對神的信實和能力的不信。由於那件事情，神就宣告了一個這樣的情字，在當時所有不信的以色列人他們都不能進入神的應許地，只有他們認為一定會受殘害的婦人孩子，神話他們一定能夠入。在當時只有兩個人，當時的男丁只有兩個人，就是加勒和約書亞，這些都在第一章裡面重新提到的，不過我略略將那個歷史再來提一提。因為他們專心跟從神，相信神自己的話，而越過眼見的那個環境的難處，主張憑著神的信實就放心的去入迦南。當然這個這樣的意見是沒有被當時的以色列人所採納。我們很久很久之前已經跟弟兄姊妹 讀過這卷書的時候特別指導，在屬靈的事情上面不是講民主的，在屬靈的事情上面不是講大多數的，在屬靈的事情上面只是講神的心意的。如果照當時那個情形，大多數是以色列人，極少數是加勒同約書亞，我們看其中那個結局究竟是大多數的對呢，還是極少數的對呢？如果從人的話來看，就是說是跟隨大多數，但在屬靈的事上面又不是跟隨大多數，亦不是跟隨少數，是跟隨神自己。這點是我們在神的面前一路靈的學習。 我们盼望神给我们的心灵的里面有一个非常苏醒的灵，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而是单单的跟随主自己。在当时以色列人出脚无病，就是行在大多数那船，结果就造成他们没办法去承受神的应许。在民数记的里头，他们经过了前后四十年的时间，那一代的壮丁死光了，新的一代长成了。神就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开始就提醒他们要离开这个旷野，进入神的应许地。那么当神提出了这个吩咐，他们不再在旷野绕行而去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也带领他们一路上去承受神做他们的德性。我们读民数记读到最拉尾那段的几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的下面去到约旦河的东岸，在那处打了两场很大的仗，然后就将约旦河的东岸就占领了过来。在约旦河的东岸呢，是两个非常厉害的亚摩利人，亚摩利人的王所统辖的，一个叫做西云，一个叫做岸。但神当时给新的新生上来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在攻取约旦河东的事上面，是经历到神自己的能力和神自己的信实，再加上神自己的恩典和祝福。因为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一个好给大家注意的事情，以色列人怎样打那两场仗的呢？仗是很硬的，因为那两个亚摩利王所统领的军队是非常的强盛的，是非常之能征惯战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得来的胜利呢又非常的容易的。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曾经从前读过民数记，后来跟着又读过约书亚记，民数记就开始入迦南的路程，约书亚记就是承受迦南的历史。在入迦南的路程上面也好，在承受迦南的历史也好，他们是经过大大小小不同的战争而承受地土。但每一次的战争，弟兄姊妹你都看到是有很稀奇的事情发生，因为不是正规的战斗。如果从正规的战斗上面去看的话呢，每一场仗都是很剧烈的，好用今日嘅人嘅话嚟讲，系打硬仗。但虽然仗系硬，但以色列人嘅德性咧系简单。简单嘅原因喺边处？系因为唔系佢哋自己亲身去征战，系佢哋睇神为佢哋征战。从过红海嘅时候开始，佢哋就已经系一路经历神嘅作为了。咁喺约旦河嘅东岸嘅时候，神俾嗰新生嗰一代啊，点样去领会到神自己嘅能力呢？喺约旦河东岸嘅战争呢，神系差遣黄蜂喺以色列人嘅军队嘅前头去开路嘅。啊，我有一次，我唔止一次啦，有好几次，我读到呢一段历史嘅时候，我忍不住笑起上来，笑到没办法停止，
唔係話俾聖靈充滿到唔停得笑咁樣感恩感恩笑，而係事實上面睇見神當時嘅作為，冇辦法叫我冇唔笑。係話神咁樣領神嘅百姓去承受地土，係出人意表以外。如果以色列人要去打嗰兩場仗嘅話，雖然他們可以戰勝敵人，但自己的死傷都不少。我記得曾經不知道是何時是跟弟兄姊妹讀經的時候提過中國的孫子兵法裡面講過孫子的一些戰爭的理論。那戰爭的理論其中有一次就講到說，敵損一萬我至三千，是你打勝了，你將敵人一萬人殺了，但你自己都要損失三千人。但是稀奇的事情就是，當神帶領以色列人去承受迦南，或者說在路上面去對付阻擋他們承受迦南的仇敵的時候，你很少看見除了艾城那場仗是因為以色列人的犯罪以致到神對付他們之外，你未曾看到有一场的战役是记录以色列人的损失。但是他不记录而已，但你读到攻打阿摩利人的两二王的历史的时候，你就很显然看到这个记录。所有的军长打完仗回来的时候都报告说，我们自己一个人都没有损伤到。这样的打仗呢，是历史上面不只是少有而且是没有的。除了神领以色列人进埃及进迦南的这件事上面，好了，而且这帮以色列人是新生的一代，是没有经历过在加底斯巴尼亚那个不顺的失败的那一代，现在攻败了那阿摩利的两个王，来到约旦河的东岸，等候要渡河进入西岸去承受神的应许。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要提一提，约旦河的东岸不是神的应许的，虽然后来有两个半个支派的人要求要留在那个地方，但是尽管后来神答应他们留在那时，但是神那个答应并没有改变约旦河东那个地位在神的计划里面不是应许的。我提到这件这样的事情是让弟兄姊妹看到，虽然在约旦河东是一个很美的畜牧的环境，比较约旦河西如果纯粹从畜牧的这方面去看的话是胜得多，但是以色列人还是要进去，要离开约旦河东岸，要进入西岸，因为西岸然后才是神的应许给他们承受的地方。那现在这班人他们就停在耶利哥的对岸，停在那个地方，那渐渐就应该乘着战胜阿摩利王那两个 强大的民族那个战胜的余威啊，马上渡河就去进入迦南啊。如果从用人的军事上面那个学识上面来讲，一定应该是这样，乘着战胜的余威，乘着士气高涨的时候，一鼓作气就渡河就攻入迦南啊。我们中国人讲春秋时候的故事的成语都是有句一鼓作气嘛，大家知道那件知道那个成语的来源啦。在士气高涨的时候你去进攻，你成功的机会大，你等到你的士气低落的时候才去进攻，成功的机会就微好多。但是稀奇，以色列人打胜了阿摩利王西宏和那个
那個巴山王惡之外呢，就停了一下。其實那個都兩個都是阿摩利族的人，不過惡就在巴山那處作王的。結果以色列人在約旦河東岸停留了多久呢？不知道弟兄姊妹預備的時候有沒有留意到他們停留了多久來經過申命記的那個時間。在第一章你留意到在他們出埃及第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日，神就在那處的地，在約旦河東岸吩咐摩西跟他們重新去講律法上面的問題。講到幾時完呢？我們就要看到最尾的了，三十四章是嗎？最尾三十幾章，三十四章第八節，在三十四章第八節嗰處呢，我哋就睇到一個問題，就摩西死。摩西死呢，由第一章嗰處開始，一直講到摩西死啊，嗰個時候係約我是多少時候呢？我們似乎在那個地方裡面看不到，看不到有時間的那個交代。但是我們從那段的話的裡頭，我們若我曉得大約是花了一個月多一點的時候，我們怎樣去找到那個花了多過一個月多一點的時候呢？
我想死了20歲嗎？
蛤？
我想死了20歲嗎？摩西死的時候是120歲，
是的。那你怎樣計算他是過幾月？
可能
他
有書亞記第四章第十九節講他過了飯堂是正月，
沒錯啦，沒錯啦，是在以後的歷史上面我們找回到那個時間。以色列人過了飯堂的時候是第二年的正月，今天十一月幾到第二年的正月初十日，但是我們必須記得還要扣除了扣除了三十日，所以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不足一個月的時間。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的裏面，神停留在那個地方一個月。如果從戰爭上面去講，士氣就會因為這個時間減退很多，雖然或者是可以這樣講，他們這班人是勞師遠征的，打過兩場硬仗之後呢，应该要休息整补。但我们看下去的那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
我哋睇落去嘅时候，那个问题系乜嘢？系关乎有两件大事。头一件大事就系话摩西就嚟要死，因此神要重新喺佢哋嘅中间嚟显明一个带领佢哋入迦南嘅人。但是在显明这个人之前呢，摩西必须要将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计划管理来交代清楚，这个是个人性的，但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关乎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如今他们要进入迦南，进入迦南是承受神的应许做产业，承受神的应许做产业当然是一件大事，但是能够维持继续活在神的应许里面呢，这件事情比他承受神的应许是更重要。我们晓得出埃及开始一直至到进入迦南，每一件事情是神自己在那处做的。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上面去看呢，以色列人是纯粹在那处承受恩典，因此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仍然是神的恩典领他们进去。但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你会留意到神选召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百姓，而带他们进入神的应许地的里头，在神永远计划的里面，神那个很重的心意。我不知道以前我们读出埃及记的还剩下多少个弟兄姊妹在这里，不过最多限读出田弟兄最近读过，我们都会了解得到。你翻到十九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件 很大件事，那件事就是说神要拣选以色列民作他自己的百姓，来将他们摆在列国的中间。摆在列国的中间做什么呢？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做祭司的国度就说明了这个民族在神的计划里面的功用是什么功用呢？我们就先要去了解祭司。祭司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是站在神和人中间的一种特殊的人物。在旧约里面有，在新约里面没有的。而这个人物是预表主耶稣。我们就先讲这班特殊的人物，他们是站在神和人的中间，产生了什么作用？产生将人和神的关系来沟通来调和的作用。我们晓得人在神的面前作为亚当的子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见得到神，没有一个人可以见神的面。我们又晓得神自己的圣洁和公义，他的威严，如果他要面对面的来遇上亚当的子孙的话，那么就没有一个亚当的子孙受得了。但另一个问题就是那说，在神的心思的里面一直要回复或者说要恢复他最初那个时候创造的心意，仍然要把人恢复到一个地位，成为神自己的荣耀的彰显和神的权柄的执行。那如果神要恢复这个这么大的一件事，而人和神又不能沟通的话，那怎么恢复？怎么能够作成神那个起初的心意？
因此当神的救赎的工作未曾完成之前，神俾有个祭司的制度摆在人和神的中间，人把人的需要透过祭司带去神的面前，神将神的祝福藉着祭司人带到人的中间，所以祭司在那个时候是站在神的中间的那个中间的人物。现在呢，神要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整个民族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来摆在地上，来叫万民和神中间接受那个调和的作用。如果以色列民争气的，如果以色列民在旧约的时候不是这样顶撞神的，神的计划的执行不是今天这样的模样，但会不会出现以色列民就已经把万国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因为以色列民的失败，神兴起了教会来代替了以色列在神的计划里面去执行神的工作，但并不是等于废去了以色列民作祭司的国度的这个定规。教会插入神的计划的里头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虽然这个短暂的时间对我们来讲 是长过我们，但是在神永远的计划的里面，教会那段时间算是短暂的，短暂的代替了以色列来站在神与人的中间，来显明那个祭司的作用。因此我们读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将我们这班人拣选出来的时候，叫我们众人都有了一个作君尊的祭司。这个是指着教会来看，有君王的尊荣的祭司。但是到了有一天，当教会在地上成熟了，主再来了，把教会接去了，教会被提到主的荣耀里面去了，教会一离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重新接回上他作神的计划里面那个祭司的国度的职事。所以我插出去跟弟兄姊妹再讲一番这样的话，我们看列国的历史，除了以色列之外，你未曾见过一个民族有这么奇怪的历史。一个民族能够灭亡了千几年，而他这个民族不消灭，不单止这个民族不消灭，而且还能够回到他从前建国的地方来恢复他自己的政权的。全个人类的历史里面只有以色列。为什么？答案是非常的简单，是神的管理。因为他们整个的历史的那个经过呢，神老早就预言了是这样的，而他们的历史就根据神的预言的发展直到今天。而其他很多的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好像很有名的，北如同巴比伦、亚述，甚至都是波斯，甚至都是古埃及，灭亡了就灭亡了，连他们的民族的踪影都不见了。如今的伊朗是旧时的波斯，但是不是旧时的波斯人。唯独以色列这个民族，你看到更稀奇的被神保存下来。为什么神保存下来？因为神的计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读到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又看到一件这样的事情，等到将来国度的时候，主回来教会被提了，地上以色列人重新接上神的计划，列国的人要去寻找神的时候，怎样寻找法？哎呀，他说在各个城的里面来了很多的人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就说十个人就拉住一个犹太人，说我们要去见你们的神，你带我们去见你，
去見神。呢、這個祭司嘅國度，佢係嗰個即時。列國嘅人係憑藉以色列去見神，神係因著以色列嚟接受列國嘅人。呢、這個撒加利亞書第八章話，弟兄姊妹慢慢翻去查。咁因此，弟兄姊妹你睇到，當神揀選以色列呢個民族進入去迦南地去承受應許嘅時候，唔係僅僅話叫呢個民族去接受一啲嘅產業，而係要亦透過呢個民族嚟帶出神嘅計劃。咁因此，呢一班人，呢一班新生嘅嗰代啊，佢哋要進入迦南咧，佢哋就會面臨一個問題。佢哋嘅祖先嗰一代出咗埃及，但進不了迦南，原因喺邊處？原因係因為不信。而佢哋嘅不信係咪因為無知？唔係因為無知。神老祖向他们宣告了律法，神老祖向他们宣告了神的要求，神亦老祖宣告了他们的生活的规范，并且在出埃及的路程上面，神一直给他们经历神恩典的扶持。所以 在上一代，就是说死在旷野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绝对不是因为无知而灭亡，是因为不信而灭亡。而他们的不信造成一个结果，不能够承受艰难，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他们是出了埃及，他们出埃及是凭着恩典，但是到承受艰难的时候，固然是仍然是因着恩典，但你必须有承受那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信心。整部圣经的里面都指出，人在神的面前一切属灵的享用是根据信心，不是凭人所作，是凭着人用信心去接受神所作。但是上一代的人就是说，他们不信神所作，他们看见那些亚衲族人，他就说，哇，那班人这么大，这么大，我们怎么顶啊？说得通俗的这么多，就是我们看他们好像个巨人这样，他们看我们好像只猛仔这样，我们自己在他面前看自己，我们都觉得自己只猛仔这样，怎么去？不只知他们这么大，而且他们又所居住的那个城墙又高大，你怎样去攻打？冇得打，去到只系俾佢哋食晒。呢个系不信。神话佢已经将呢个地交俾佢哋嘅手，呢个系神所要作嘅。但喺以色列嘅心里边，佢哋话唔得，唔可能，冇咁样嘅事情。佢有咁样嘅心思，因为里头不信，唔肯去接受神所作。因此我们看出一个这样的事实，脱离埃及是恩典，承受产业都是恩典，但是所有的恩典都需要信心去接受。不单止承受 产业要信心去接受，在继续保守神 的应许，仍然是需要信心去接受。因此在以色列人停留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约旦河的东岸，我们可以说是军队的整补的问题，不过不是物质上面的整补，不是武器上面的整补，是心思上面的整补，是属灵的认识上面的整补。
在属灵的经历上面的宝货，神透过摩西要跟他们宝货，要叫他们透过上一代的无知、上一代的失败的经历来提醒他们，如今要进入迦南承受神应许的这班人，去建立一个敬畏神的心意同埋一个信服神的态度。好显然叫他们看到一件事情，上一代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产业，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因为他们不信服神。如今你们有资格入去了，神用恩典将你们带入去了，你们入了去之后，你们怎样活在那里？对新的一代来讲，不是入去的问题，是继续享用神的应许的问题。你在继续享用神的应许的这件事情上，你怎样活？所以神透过摩西在《申命记》这卷书的里面，就把神过往所提及过的事情用七次的时间来跟以色列人去讲述清楚。在开头讲历史、讲古仔，讲他们的祖先、他们的上一代的失败的经过，从他们那代的失败的经过的里面来认识属灵的法则，又从他们上一代的失败的里头去认识神的信实。而这些这样的事情呢，不单止是他们上一代的经历，而在他们来到约旦河东的时候，在恩典上面的认识，他们自己本身都有经历，就用他们自己本身的经历来结合他们祖先的失败和承受恩典的经历，来确立他们对神的敬畏的心意。大概就跟第一章到第四章差不多是这些讲故事、讲历史，然后以后呢就讲神的心意，就说明神的心意。在说明神的心意以后呢，又再跟他们讲及到当他们进入到迦南以后他们应该怎样做。大约一共有七次的时间，我可以把这些事情跟他们讲清楚，讲清楚一切的事情那个目的。弟兄姊妹，你会了解了。我们用回我们今天的属灵的说话来讲，就是说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走主道路的人，必须要认识神作工的法则。不认识神作工的法则，我们常常以为作得对，但在神的面前是被定罪。因为一个到神面前来跟随主的人，不是根据人的自己去跟随主，是根据神自己的心思去跟随主。所以整本的《申命记》呢，我们可以说神自己亲自引领他名下的人去认识神的自己和神作工的法则，要叫一切在神的面前承受应许的人知道了神的性情，又明白了神作工的法则，然后就把自己摆进去，去成全神自己的那个计划。
我哋觉得好妙嘅一件事。其实《生命记》啱先我哋讲话头头嗰只讲古仔啦，讲古仔即系讲回忆啦。从回忆嘅里边去认识神，但有个问题，唔系停留喺回忆嘅里边。停留在回忆的里面，就人就没有继续的向前走。回忆是叫我们认识神自己，而不停留在回忆的里面，这样就又走错了路。我们只是透过一些的回忆来晓得神自己手里面所作的功和神的性情，特别在《生命记》的里面要突出的一件事，那个回忆是指出神在不信的或者说在背道的神的百姓当中的看见，显明了神自己是信实的神。因此神既然按着他的信实来带领人，这样尽管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会有些软弱和失败，但我不是鼓励弟兄姊妹去软弱去失败，而我们按着《生命记》去看的时候，你看神的信实叫软弱失败的人有重新抬起头来的机会，神叫软弱失败的人有重新可以举起他们的脚步来走入神的应许的恩典。因着这个这样的回忆是催促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停止我们自己的脚步，来照着神自己那个心意来继续的向前。这个生命记里面那个最主要的信息。因此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不要将它孤立作为一本圣经去看，你必须看到一个这样的关系。创世记是神的计划的启示，出埃及记、利未记是神完成，或者说是神恢复他的荣耀计划的方法。而民数记和生命记是神执行恢复神的荣耀的计划的方法。开头那个是神荣耀的计划，然后就是这个计划中间受到打散，我们晓得我们略开，所以神就要恢复。神恢复的方式是怎样？出埃及记和民数利未记，神的恢复的方式宣告了出来之后，在民数记和生命记就讲出神的执行。那所以这几本我们读出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必须连翻上神起初的心意和神的最终那个目的。在这样去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弟兄姊妹一些小小的保证，但是兑现不兑现我不敢担保，因为我可以说是一定可以兑现的，但个问题，因为兑现那个那位是神自己，不过问题就是说去兑现的人收不收得下来，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说，当你读生命记你摸不着神的那条信息的路线的时候呢，你又是觉得虽然我历代至上开头那大段那么枯燥， 但最低限度你都覺得不是那麼樂意，但這樣其實如果神憐憫我們，叫我們摸得著申命記的那個信息的路線的時候，你會看到非常非常寶貝的事實在裡面是什麼，是神在失落的人的中間提及到似乎第一章給我們看到一個很明確的分界，就是信不信的那個問題，而信不信那個問題就直接是牽連到人在神的面前承受神的應許，亦或是失落神的應許。以色列人入迦南，從頭到尾是神恩典的工作，在人這方面來講就是一個信心的接受，甚至有時他們的信心都不夠，但是神仍然在那裡，因著少數人的信心，或者說因著摩西一個人的信心，神仍然作工在他們的身上，一直作到他們從埃及來到迦南的邊界。中間就發生了大問題，就在下面都提到了，是那段的歷史，而那段的歷史所指出來的呢，就是為什麼那一代的人不能夠承受神的應許，既然出得埃及為什麼不入得迦南。但知道這事有一個原則是很強的，我們必須要找住，亦如同我們在今天在救恩上面所要有的領悟。很多人以為得救了就算，我們說得救是僅僅出埃及，但神的救恩不是叫我們僅僅出埃及，是叫我們去承受地土進入迦南。更因此以色列人當日在出埃及的路程上面，一直至到進到迦南地的這件事呢，裡頭 包含了很多屬靈的原則，是今日神的兒女在神的面前要領會要跟上。歷史當然我們不去去求神重新把我們帶入一個埃及，然後由埃及到經過紅海，然後經過紅海入到曠野，這樣在歷史上面我們不會再走這條路，但在原則上面我們還是要走這條路。我很深體會到當時摩西要看著以色列人要入迦南，而他又知道他自己不能進去，在這樣的承認的下面，摩西的心情怎樣？很焦急。這個焦急不是出於他的肉體，而是出於他的負擔。但你亦看見摩西的焦急沒有帶著任何肉體的成分，只不過就是將天上的寶座的感覺從他的身上流出來，就是我們如果一路看到拉美的時候，你看到摩西說的話，我今天呼天喚地地來跟你們說，那你就曉得當時摩西在約旦河東講這番話的時候，心情裡面的那份的負擔是多重。這個重是因為在摩西的裡面他看著一個屬靈的現象，承受產業是恩典，如同出家出埃及是恩典，但要持守神的應許，去享用神的應許，這個需要人在神的面前有進一步的學習。學習什麼？學習敬畏神，信服神。過往40年前，那班人只不能夠進入神的應許去享用神的應許，是因為他們在神的面前失了敬畏，
在神的面前失落了顺服的心，因此四十年在旷野的里头，用人的说话来讲就是浪费了时间，但是在神的管理的下面，神仍然有他自己的造就的恩典在其中。透过这四十年上一代的失败的经历来去建立新的要进入迦南地享用神的应许的那一代，摩西讲这番的话在耶利哥对岸那一带，不是一个地方，是一大地方。为什么是一大地方呢？我相信第一节目你能够了解得到二百多万人，不是小的数字，所以他们分散在约旦河东岸那大的地方。那在那大的地方的里面，摩西招跟他们去讲这番话，我有这么多不够了解，究竟当时摩西是跟那群首领讲，还是跟全会众讲？但看下来是跟全会众讲。那怎样聚集全会众呢？我们实在不太容易明白，但正因为我们不太容易明白，而又留意到这树的神提到这么多的地方， Aaron 刚才说看到这么多地方，他就等知道真的有些东西的了，那人知道是什么东西，我都不敢说一定是我领会这些，或者神还有更丰盛的意思在其中。但有一点你看到，是摩西一直向所有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提及到在过往四十年里面他们的学习，或者是神对他们的管教和操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讲完去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讲完去那个地方，连续在那么多的地方里面向全体以色列民没有一个漏了，都要他们听见神自己的话。而当摩西咁忠心嘅，所以我哋读希伯来书二章嘅时候，你读到啊，佢摩西喺神嘅家里面做一个全然忠心。你睇到一个全然忠心，系神嘅话去以印见证佢全然忠心，就唔系话佢做一啲事，而系话佢做所有嘅事，大事小事。局部的事，全面的事，他没有一滴那么多漏了神所要做的。但是跟这帮人讲话的时候，是从哪个地方开始讲？从会幕建造好了之后开始讲。我们特别留意这个出发，这个出发点，或者说神跟他们讲话开始的时候的出发点。神的会幕建造好，他们就从何烈山起行。那神的会幕建造好是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是说明了神很具体的跟他们同在和陪伴他们，而同下文就说神在你们前面去为你们寻找宿营的地方。以前云柱和火柱已经是说明了神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不似会幕建造完了之后神和他们的关系密切到住在他们的中间。神住在他们的中间，
透過會幕是跟以色列人發生那個聯合的事實。正如我們前日施浸弟兄交通出來跟主的聯合，直接死埋葬和復活那幾個動作，來奔出人和神的個聯合。這個聯合就說明了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就是神的所有、神的所事都成為人的所有，亦成為人的所事。以色列人從何烈山起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去起行。同埋佢哋出埃及嗰晚，一直至到何烈山建造會幕，嗰個情形唔完全相同，都係恩典。但係從何烈山起行咧，係更深嘅恩典，更豐盛嘅恩典。喺更深同更豐盛嘅恩典起行，行咗十一日，就到咗加底斯巴尼亞。在这个地方就出事情。加底斯巴尼亚是一个大地区，在这个大地区里面有一个城叫做加底斯，在民数记就讲它叫做加底斯，在生命记就提它叫做巴底斯巴尼亚。这个加底斯巴尼亚是一个大区，是跨过沉的旷野和巴兰的旷野的。如果弟兄姊妹你从后面的地图上面你去看，你会看到这个。然后在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里头有一个地点叫做加底斯，而这个加底斯是已经在迦南的边界，甚至到是已经进入了迦南，越过了迦南的边界。如果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会留意到十三章他们去到加底斯，在加底斯那时就出了个大问题，就是夏文刚才弟兄们都交通到的夏文的那个不信的大问题。然后呢，神就管教他们，要他们在旷野里面前后就行了40年，就足足38年。前后行了38年，加埋在何烈山下面建造会幕那年的时间就算了40年，然后他们才进入迦南，进入迦南地。但是弟兄姊妹你留意，从何烈山去到加底斯是11日，但是从加底斯去到加底斯呢就40年，或者说38年。我们从民数记的第20章来看，他们重新再次起行进入迦南的时候呢，是从加底斯开始。换一句说话来讲，他们在旷野兜来兜去兜来兜去，兜了几十年，是回到原来失落那个地方，由那个地方再开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原因，亦都就是启示录第二章里头主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那封信。你要回想你在哪个地方堕落，你在那个地方起来。从加底斯去到加底斯行了40年，即是说由1345号的 Kansas City 行了40年，就行到1340号的 Kansas Street。 但是你说在人那方面来讲，你说这算是一回什么事呢？但我们看到圣灵的
嗰、那個事實嘅時候，神要教導新嗰一代懂得喺神嘅面前點樣去生活，嚟維持佢哋將來喺應許地嘅裏面繼續嘅享用神嘅應許。從第二章嘅裏頭，我哋就可以好肯定到嗰、那個加底斯巴尼亞就係佢哋，就係佢哋第一章嚟到嘅嗰個加底斯巴尼亞。因為從嗰個地方開始去到經過撒列溪，佢話經過38年，就係嗰個地方。因此我哋弟兄姊妹必須要留心一件事情，屬靈嘅事唔會話過咗就算，冇過咗就算，你必須要回到你失落那個地方，你從那個地方再開始。如果不是的話，那處永遠是一個破口，那處永遠是一個漏洞，那處永遠是一個伴住我們，叫我們不容易向前。那我們看到摩西開手跟新那一代的人講的時候，是已經進入了約旦河東，擊敗了住在希實本的亞摩利王西雲，以及住在以德萊亞斯他錄的巴山王惡。大家在地圖你看，正正就在耶利哥的正對面那一帶。在那一帶的地方呢，摩西就對那班人說，你們看吧，對岸就是神所應許給我們的那個美地了，現在你們要入去得這個地方為業了。這個地方呢，就是神向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應許賜下來的地方。但是一提及到要等候過河去承受產業的時候，上一次我和弟兄姊妹都特別提過，沒理由在那邊要停那麼久的嘛，停成個月的時間然後才過河。用廣東人的俗話來說，就蚊都瞓了。一方面就是說自己的士氣能不能夠維持這麼高昂，另一方面就是說迦南人他們在加固他們的防守的那方面的準備又強了很多，沒人那麼傻去這樣去打發仗。昨天看報紙就說英國和阿根廷的事，他說英國的女首相就說明天就什麼都要決定了，情勢上面逼著他一定要決定，原因就是說如果明天再不決定的話呢，那英國就完了。完在哪個地方？ 他們就舉一個例子，他說他們根據日本人從前去進攻珍珠港那個之前那個訓練，他們說最精鋭的部隊在海上生活最長最長只能夠忍受48日，他說經過了48日之後呢，士氣就完了。他們說英國的軍隊等比不上日本的軍隊，但是如今已經接近48日，如果到了再不什麼的時候呢，就英國核落沒辦法去解決那件事，如果再用軍事的壓力 去解決的話。我說若果用軍事的觀點去看，沒理由以色列人在河東等待成個月，但看下文我們知道進入迦南容易，享用迦南不簡單， 頂照呢個今日亦係我哋喺神嘅面前嘅學習，接受救恩好容易喺我哋嘅經歷上，但係享用救恩裏頭嘅豐富唔容易。一次喺嗰個月嘅裏邊，摩西並唔係訓練佢哋去點樣作戰喎。如果話其他人講就係梗係訓練兩棲登陸啦，但係唔係訓練作戰嘅技巧，係造就佢哋去學習神嘅法則，叫佢哋學習咗神嘅法則嚟進去嗰處享用應許裏面嘅豐富。跟住學習從邊度學習起？就從佢哋嘅祖宗嘅歷史開始學習。佢哋嘅祖宗嘅歷史擺落嚟一個好明顯嘅，就應該38年前，我哋就進入呢個地方去享用神嘅應許噶啦。但係結果38年後，我哋然後才至進去。咁點解呢38年我哋唔能夠進去呢？摩西就開始講歷史啦。佢講歷史係從佢自己講起。我個人好深感覺得到，摩西唔係把所有的問題推在那代的人，他是把整個的問題是帶回到人的本性那裡。為什麼要用個月的時間在那裡去學習神的法則？因為人的本性是不服神的法則，因為人的本性是沒有比神有地位的，因此要叫以色列人從開始就認識一個這麼基本的問題，而這個這麼基本的問題是透過那些歷史來表現出來，來證實出來。摩西不是 空口在那裡說，嘿，人的本性不行的，那怎麼不得法呢？歷史在那處來去說明了人的本性在神的面前那個愚昧，人對神的那個不信，或者是對神的權柄的那個不夠接受呢？摩西說，我自己都是在神的面前有這樣的愚昧，就在管理以色列百姓这件事上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那件事情纯然是摩西自己个人卸下他自己的重担来安排，而不是出于神。当时摩西仍在摩西，我们回到出埃及记去看的时候，我们会了解了一件这样的事。在那件事情上面有些相当不简单的属灵的原因在那里。头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说，摩西自己个人对属灵的事在当时都未曾够老练，因为他刚刚是从何烈山见到荆棘的火焰的那个异象开始，到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前后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他自己个人对属灵的法则，对神的性情，还是未曾那么摸得透，所以很自然他在管理以色列人的事上面，有意无意之间是用了40年前他在埃及皇宫里面所学，虽然他不敢好像40年前那么恶了，但是那个原则或者说那个方向依旧
是人所有的东西。这个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留意到的，如果我们回到出埃及记去看的，安排这个这样的管理呢，在十八章紧接着的十九章，就是神宣告说我来管理你们。那显然你可以看见一件事，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撒旦要抢在神的前头来做一件破坏的工作，叫人去管理人，而做下一些的难处，给人有一个根据去拒绝神的管理。从人的角度去看看这个，从神的角度上面去看，你会看见当摩西这样安排了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神用十九章的就是说我根本就不承认你的安排，用事实来告诉摩西听，你那个安排我没承认到。从十九章的带领的里面重新来过，事实上面我们看到真的重新来过，因为到民数记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看到后来一个地方的时候呢，神然后才同他安排层次的那个管理，但是那次就算安排那次有层次的管理呢，仍然是未曾改变到神透过摩西在他们的中间所要显出的那个决定。其实从出埃及开始，神一直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去学什么？是学接受神的管理。如果说学接受神的管理，人的组织、人的安排所起的作用就不是太大，因为众人的眼睛都看着神，众人的眼睛都根据神的话，众人的心思都照着神的原则，问题不会出太多。但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问题呢？人看自己，人看自己，人一看自己的时候，事情就出来。我不服你，你不服我，我批评你，你对付我，我践踏你，问题就出来。但若果众人的心思都是看着主的话，根本大家都不求自己的好处，而求神迹的荣耀的时候，神的百姓是活得非常的和谐，没那么麻烦。摩西说，我看见你的班人麻烦死我，我没办法能够应付得你这班友就这么麻烦。好了，只好来安排一下，分开那个分开那个责任。但整件事情上面你看到摩西有一个意思，在生命记里面提的时候，我错了，我不够叫你们直接去看见神的权柄，我只是为了管理上面的方便，我根据我自己做了定规。正因为这件这样的事情，就引出了在下文加底斯所发生的件事。为什么我会这样跟弟兄姊妹提这件事？因为摩西从这新的一代来讲，讲那番话的时候，讲到最美的时候呢，你留念第十七节，都是当中一句说话。因为审判是属乎神，而换一句说话，那个权柄是属乎神。既然在摩西当时做这样的安排的时候，他里头这个感觉没有失去，他里面这个感觉很强，所以以致到你叫他们看到现在明明是安排人的层次去管理人，但是摩西的里头是叫摩西知道审判是属于神。一次我就跟我刚刚跟弟兄姊妹讲到，就是说在当时摩西里面已经知道不太对，但是为了求外面那个舒服，摩西仍然是做了那个安排。不过我们读 出埃及記的時候，剛才我都特別提同你姊妹提翻到神冇承認。咁但係由於呢件咁嘅事情，唔係話摩西咁樣就觸發咗下面嗰件事，而係摩西透過呢件事情就話，如同我咁樣俾神同神比較你哋咁親近嘅人，我自己仲常常會活喺人嘅愚昧嘅裏面。咁因此喺我哋未曾進入去享用神嘅應許之前，我哋好需要正視呢一個問題。咁然後開手引落去下邊啦，開始引落去下邊，佢哋到加底斯所發生嘅嗰次嘅不信啦。喺嗰個歷史上面嚟講，弟兄姊妹都熟悉，但係如果從《生命記》嘅嗰個記錄去睇嚟嘅時候，我哋睇到有一個咁樣嘅情形。由摩西講到自己當時嗰個安排開始，就如同係從自己嘅嗰個不信先開始，然後就轉入咗一個不能越過神嘅嗰個原則受到破壞。下面提到加底斯就係不能越過神呢一個原則受到破壞。我哋睇到佢哋係不信，但佢哋嘅不信所發生嗰個結果係乜嘢？越過神嗰個原則，同埋伊甸園墮落嘅原則係一樣，越過神。我哋如果同民數記嚟比較呢段話咧，你會發現到呢件事。當摩西同埋嗰班人去到加底斯嘅時候，你留意聖經裏面點樣講？十九節嗰度開始，我哋照住耶和華我哋神所吩咐從何利山起行，經過你們所看見那大而可怕嘅曠野。頂住，會注意摩西特別提呢句話，呢、這個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是這個新的一代的人的經歷，不是說死去那一代，是新的這一代的人的經歷。在這個新這一代的人經歷這個大而可怕的曠野，是不是只是留下那個大而可怕的曠野那個印象？不是，而是這個大而可怕的曠野的裡頭去經歷到神的負責和扶持。到下面有第四章，你會看到他說這四十年你們行鞋又沒有穿了，腳又沒有行腫，我今天行了大半天，今晚再穿鞋的時候好像都要用的咁多力先塞得只脚入去。我哋行咗四十年，鞋冇着烂，脚冇肿，衣服又冇穿破。喺佢哋嘅日生活嗰个需用嘅上面冇缺欠。虽然嗰四十年嘅时间系神嘅管教，但管教里面有恩有扶持，环境上面系大而又可怕，但系有神嘅陪伴。弟兄们，你记得这个是新的那一代的经历。换一句说来说，就是你过去那几十年你们经历到神在你们身上所作的，现在摆在前面呢，是你们真正去进入享用神所应许的，但你们的祖宗呢，就在这件事上出毛病了。出乜嘢毛病咧？佢話：到咗巴底斯巴尼亞二十節，我就對你哋話：你哋已經到咗耶和華我哋嘅神所賜俾我哋嘅阿摩利人嘅山地咯。睇下，耶和華你哋嘅神已經將嗰個地擺喺你哋面前啦。 你哋要照耶和华你列祖嘅神所说嘅上去得那地为业咯，唔好惧怕又唔好惊惶。摩西当时对嗰班人讲呢番嘅话，讲得好准确。准确嘅地方喺边处？如今我哋就凭着神嘅应许，用信心嚟进入嗰处。所以当时摩西就话：你哋去，而家就入去，你就信心进入诚心。迦南的问题那个实际，但如果比较民数记的时候，哎呀，你就好像发现好像是神叫摩西打发十二个人去的，跟这个地方来做比较的时候，就好像问题似乎是神故意的安排，但生命记就将整个的事实的那个过程来跟我们讲清楚。起初摩西是找着神的信实进去，不用看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如果从地图上面来看，根本已经跨入了迦南，还看什么？现在就用信心去接受过来就是、但当时那班以色列人就说，跟着下面他说，你们就就近我，说我们先要打发人去为我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必进河城都回报我们。摩西又觉得似乎这个人的道理摆出来都挺啱，所以摩西呢自己不敢作主，就求问神，神就告诉他们去吧，你们要去就去吧。两将《生命记》和《民数记》一比对起上来的时候，你看到当时的过程就是这样。而这个过程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大问题在处。摩西当时迁就了人，这个迁就就迁就出一个大打岔。摩西很详尽的来将当日的事情这样来讲出来，为了要给新的一代，换句说来讲，也都是给今日我们跟随主的人，要看见在主的路上来走是这么严肃，我们只能够根据主的话。人以为美的事情就让人以为美好了，人以为美的事不一定是神以为美。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处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懂得什么叫做神命定的旨意，什么叫做神允许的旨意。你懂得分别这两件事情的时候，现在他们又拣选了神允许的旨意，结果就产生了下面的那个大问题。十二个去探完回来之后，哇，哪里去得的，不去得的，刚才弟兄们都交通过了，就算我们没有读过没读过文数记，弟兄们刚才交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了解到当时那个情形是怎样，我不去得的，我的地方不去得的，怎么去得的？神话去，他说不去得，神话那个地方我已经给了你们，这班人说不要得，这个地方不要得，根本不可能去。弟兄们必须看到，我不重复弟兄们交通过的话，但我必须叫弟兄姊妹要记得刚才弟兄们所交通过的话，然后再我和弟兄姊妹来去引出一个问题出来。当然表面看来这个是不信，神话可以去，他们不去，神话那个是肥美之地，他们亦见证那个是肥美之地，但肥美极我们都不去得。表面看来这是不信，但不信的实质是什么？对付神，对抗神，神话去我说不去，神话做他不做，这个同神的对抗。我们一看见是对抗神或者说对付神一点的时候，你马上可以发现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是掺杂了撒旦的目的。
我哋千万唔好以为嗰件事情咁简单发生嘅。哎呀，人嘅不信，点解神咁重视人嘅不信？原来人嘅不信嘅背后有撒旦嘅目的，而撒旦系利用人嘅不信去破坏神嘅工作。当时嗰班人呢，一味话唔去，加勒话去，约书亚话去，摩西话去，嗰班人，我哋睇翻民数记嘅时候，你就睇到，你去你哋去，你再嘈去嘅时候，我哋先打死咗你先，然后我哋另外选立过一啲嘅领袖嚟拜我哋翻埃及。你睇到当时嗰个情形系咁样的，你然后就可以更深了解到撒旦嗰个目的。所以面对住咁样嘅事情，摩西当时就把我哋众人带翻去神嘅恩典同神嘅扶持嗰度。但系人一落喺眼见嘅里面，一接受咗撒旦所送过嚟嘅嗰个不信嘅心意，一注意咗人自己嘅意见，神嘅真实，佢哋就冇办法再睇见。我觉得佢好可怜嘅事情就系，佢哋睇见亚纳族人嘅嗰种嘅神高神大，佢哋睇见亚纳族嘅城墙又坚固又高大，样样嘢佢哋都睇见，就系睇唔见神。佢哋好似对神盲咗眼咁样，对神所作嘅盲咗眼咁。摩西一再提佢哋啦，你睇留意摩西点样提佢哋。29节，佢我就对你哋说啦，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直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事上就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日间在云柱，指示你们当行的路。我想把他们带回去，他们对神的经历那时，我想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同神的关系那时，摩西把他们带回到神的所作和神的所事，特别在他们和神的关系上面，摩西指出了神看你就好像神看自己的仔一样，而且在整个旷野的路上面，神一次再次多次的叫你来经历到神自己怎样做。你们去打不是真的你去打，是神在你前头和你去争战。特别当然摩西讲这番话，死了个代人当然听不见，但新那个代人呢，他们很了解了，果然是上一次我不是跟弟兄姊妹提过，他们去占领迦南那场战争，由约旦河东开始，没有一场是正正经经去打，全部都是神在那处将敌对的那个力量瓦解晒、软化晒，然后他们就去占领。现在新那代人都听到，他们听摩西当时讲他们祖宗的失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很明亮，因为他们占领约旦河东岸是靠黄蜂、他们或者会就说，为什么我们的祖宗这么傻、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听神的话。但这个这样的问题正好是留在他们的里面，祖宗的事情已经过了，历史的事是历史的事，但历史上面所留下来的那个尴尬呢，如今摆在你心里面呢， 你能够领会就好，以后入到迦南你就不要再行那条，不要再行你祖宗行过的路，就按照今天你们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所经过的那个路上面学习过来的法则来活在神的面前就对了。整个下面加勒约书亚的事情都是这样、都是啱啱一个比较，啱啱一个比较，过往都提过的属灵的事情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属灵的事情只有是拣选神子，如果说用如今的民主的原则去看属灵。